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3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有法律专家认为，华为状告华盛顿胜算极小，如同不用绳索攀登珠峰。中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华为起诉美国。马航370航班出事5周年，亲属到北京外交部要求重启调查。中国官员批达赖喇嘛没有做一件好事的言论，引发流亡藏人的反感。三八妇女节继续聚焦男女不平等，中国半边天的工资低于男性1/5。美国女参议员在三八妇女节前夕揭露军队性暴力。为抗衡中巴，印度斥资30亿美元租用第三艘俄罗斯核动力潜艇。日产前总裁戈恩的律师就戈恩乔装打扮走出拘留所道歉。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古力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国际新闻内容。
有法律专家认为，华为控告美国政府的胜算极小，如同不用绳索攀登珠峰。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华为公司6日晚上在德州联邦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控告美国政府禁止销售华为产品违反美国宪法。美国法律专家指出，华为的举动获胜机会极小，华为如同不用绳索攀登珠穆朗玛峰。对于华为对美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学院教授施文认为，这起诉讼可能会遭法官驳回。他说，华为的做法是既出遭到褫夺法权所害，又或因为没有正当程序而遭到惩罚，然而这很难举证。麦坎特和英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特纳表示，华为的诉讼与俄国反病毒软件制造商卡巴斯基实验室2017年提出的诉讼有相似之处，最终被驳回。当时美国因为担心卡巴斯基与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间谍的关系，禁止联邦机构使用他的反病毒产品。特纳形容华为的这个战斗相当于不用绳索攀登珠穆朗玛峰。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宪法教授特利表示，美国政府认为华为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会被中共利用作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工具。华为很难向法庭证明其产品不存在这样的隐忧。华为如果起诉美国政府，这场官司会让美国公众更聚焦华为产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这对华为公司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政府宣布全力支持中国通讯巨头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禁止联邦机构购买其产品。中国外长王毅3月8日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表示说，我们已采取并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王毅称，华为面对美国不应该做沉默的羔羊，而美国政府认为华为的通讯设备可能被北京当局用来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美国已将华为排除在该国部署新一代 5G 通信设备的市场之外，并劝说西方盟友也照此办理。此外，美国司法部还指控华为财务部长孟晚舟涉嫌欺诈在美国运营的多个银行金融机构，骗取这些银行违反美国法律，为华为绕过制裁法与伊朗做生意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外长王毅称，只要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都不难看到最近针对中国特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根本不是单纯的司法事件，是蓄意的政治打压。 马航370航班一架波音777客机在5年前的今天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起飞后不久消失，机上239人至今下落不明，其中包括153名中国乘客。5年后的今天，亲属们的痛苦和疑问并未消失。法广记者拉加德发自北京的报道，今天几十名法航失踪旅客的亲属代表在严密的保安戒备下到北京外交部前抗议，要求当局重新启动调查。因一名叫江辉的马航失踪乘客亲属协会发言人表示，他要问问中国政府对搜索马航的态度，
问问我们的外交部，就是中国政府对这个重启的寻找搜索他们是什么态度，也希望他们能发出一个声音。
这些亲属代表未能进入外交部，他们在外交部对面商业中心的一间办公室受到接待。对于许多亲属来说，时间定格在2014年3月8日马航波音777失踪的那一天。一名妇女流泪表示，她的三名至亲都在那架飞机上。
我们其实是两五年了，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飞机上五年没有回家了，你说我什么心情啊。我们小宝宝两岁都该上学了，今年都7个月了还没有，我真的快急疯了，知道吗？五年了，政府倒没给我们说法，太冤了。
一位因一名叫钟永烈的亲属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必须负责任。他说：“
我现在就觉得呀，恨不了监狱把我关起来，跟那儿待着。我不愿意见人，叫他你必须，你马来西亚政府，你马航要负责任。现在不负责任，不调查了。”
而马来西亚政府上星期表示，如果有可行的建议和可靠的线索，将可能重新启动搜索。以上是法广记者拉加德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共官员在北京两会期间批达赖喇嘛没有为藏人做过一件好事的言论在海外藏人中引发反感。流亡藏人政府驻欧洲联络官洛桑尼玛向法广记者艾米这样介绍说，
他说这个尊者达赖喇嘛对西藏人民没有给过一点好处，这句话就觉得是如同一个孩童的这种说吵闹一样。所以说呢，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反而要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以来给过西藏人民什么好处。就是说从我们的历史的角度来讲，50年进军西藏屠杀了西藏人几乎是所有的精英分子，那么59年又再一次进行镇压西藏人民对自己的祖国的自由权利的抗争，那么从66年到76年是对身体和心灵的镇压，以及对整个文化的镇压，以及到后来不断的80年代、50年代以及到2008年，藏人不断在反抗，不断在反抗，他们不断在镇压，把西藏完全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监狱。西藏人民没有任何自己本民族可以争取的自由和权利，甚至根本就谈不上有自治权。甚至他这个，吴英杰这个人，就是自治区主席，他就是一个汉人，他就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政治官僚。所以说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从来就没有是一个藏人担任。
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藏人感谢共产党。
他们强迫的，他们甚至让寺庙里头都挂这些所谓的他们的领袖像。哪个国家有世俗的这些领袖能挂到庙堂里头？那想想看，这个国家做到什么极点了？每家每户必须插国旗，必须要说共产党好，如果不说的话就有政治问题。现在不仅是这个问题了，现在是只要你心里就流露出一点爱自己民族的言语，都被认为是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所以说这种状态，他说的什么爱西藏，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西藏人民让西藏真正的开放，让所有的世界媒体进去，让所有的这些外国人进去看看，不要关着西藏，不要闭锁着西藏，让尊者达赖喇嘛回一趟西藏，看看谁欢迎谁，谁喜欢谁。
为了抗衡中巴，印度斥资30亿美元租用第三艘俄罗斯核动力潜艇，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据报道，这笔交易已经谈判了好几个月，而日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才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过军事冲突，同时北京也致力于增加对该地区的影响力。 这不是印度第一次向莫斯科租用核潜艇。印度1988年从苏联租用查理级670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命名为查克拉号，租期三年。2012年印度从俄罗斯租用一艘鲨鱼级核潜艇，命名为查克拉二号，租约2022年到期。印度国防部发言人拒绝与法新社确认该项最新租约。据印度媒体报道，该潜艇是第三艘向莫斯科租用的潜艇，将于2025年交付。法新社指，冷战期间，印度虽说实施不与任何大国集团结盟的外交政策，但印度却发展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并获得广泛的军事支持。冷战结束后，印度仍然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联系，这让美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客户国实施制裁感到非常懊恼。去年十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签署了52亿美元的协议，用于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这是俄军迄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法新社还说，有关华盛顿对北京广泛的地缘政治野心的担忧，新德里也持同一立场。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美国女参议员麦克萨利在38妇女节前夕向媒体披露她遭侵犯的个人经历，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今天是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在每周2019年38国际妇女节之际，美国女参议员麦克萨利女士向媒体揭露了她在服役期间的一段痛苦个人经历。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回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女参议员麦克萨利夫人的谈话录音片段。美国女参议员麦克萨利夫人说，侵犯我的人严重滥用他们的权利。在一个案例中，我成为了强暴我的上级的猎物。之后，在我职业生涯中，在好几年间，我曾自杀。我感觉需要让其他人知道，我也是一名幸存者。我曾对我的叙述被受理的方式感到惊恐。在服役18年后，绝望感几乎促使我离开部队，如同许多受害者那样，我有再次遭到体系侵犯的感受。
Like many victims, I felt the system was raping me all over again.
以上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女参议员麦克萨利夫人在美国国会军事委员会上有关预防暴力听证会上回忆其在服役期间遭到侵犯经历的个人证词。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日产前总裁戈恩的律师就戈恩乔装打扮走出拘留所道歉，请听楚良一的报道。
3月6日，日产汽车前会长格恩走出东京拘留所时，戴着天蓝色工作帽和口罩，身着深蓝色工作服，肩上还挂着两个工人进行作业时常常佩戴的黄色袋子，被媒体称为乔装打扮出拘留所，受到舆论的纷纷指责。为此，其辩护律师中的一人高野荣律师3月8日表示，所有的都是我计划的，这样做是一种失败，并对此表示道歉。高野荣律师3月8日在自己的博客中表示，乔装打扮出拘留所都是我计划并且实行的，由于我不成熟的计划，使其生涯中建立起来的名声受到了损害。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8日的记者会见中，言及与他相识的格恩乔装打扮出拘留所时表示，我很早就认识格恩，作为顶级的领导者恐怕谁都不能否定。说实在的，看见他乔装打扮出拘留所，让人感到有点头晕。 戈恩八日午后在自己居所出来，戴着野球帽子和墨镜，穿一身黑色休闲服，对于媒体的种种提问，他说：“无可奉告，谢谢。”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以上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外长王毅支持华为在对抗美国时采取的激进法律策略，认为这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法新社报道说，王毅周五在北京的一个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宣布控告美国政府作出评论。他在发表这番表态时还举起一只拳头以示强调。王毅说，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王毅还说，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番公开支持言论可能会颇受国内民众欢迎。很多中国人都把华为视为国家龙头企业，认为该公司及孟晚舟正在受到美国的迫害。就在一天前，华为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华为诉状表示说，制定此限制条款违背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这项诉讼标示着华为不再愿意坐以待毙，而是奋起反击，并且在美国本土采取行动。除此分析外，有分析说，华为公司状告美国政府可能别有用意。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说，华为可能希望通过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了解美国如何获取华为的情报。据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陈斌对美国之音说，华为竟然真的提出了诉讼，这很有意思。我怀疑他的部分意图其实可能是要了解美国获取信息的来源方法。美国之音的报道另又引述法律专家表示，华为可能输掉这场官司，因为美国法院倾向于避免事后质疑国会采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行动，包括八月在国防开支法案中列入的上述禁令。但一些律师表示，华为此举可能是希望在公共关系方面为自己赢得分数，即使明知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具有解放军背景的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持续受到各界关注。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驻外使馆不久前接触了西方一些著名报刊的记者，向他们派发了华为公司发出的邀请采访邀请函，帮助华为应对当前的公共关系危机。华为以差旅费全包的方式，企图吸引西方媒体前往华为在深圳的总部采访。收到邀请函的一些记者说，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违反新闻原则的采访邀请。那么，华为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据悉，华为的主要依据是对其产品的禁令是一项公民权利剥夺法案，一项谴责个人或一群人 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惩罚他们的立法行为。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被美国宪法明确禁止。那么，华为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吗？多数美国法律专家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华为的裁决可能需要法院断定国会法案中所包含的禁令于法无据。总的来说，对于国会与行政单位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定，美国法院无意在事后提出质疑，一般认为国会与行政单位更适合做这类决定。美国之音的报道还指出，近期发生的类似案件表明，华为的诉讼可能不会被受理。2017年，美国政府担心俄罗斯公司卡巴斯基的软件可能被用于搜索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即通过美国国会开支法案禁止政府使用卡巴斯基软件。该公司两次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但都没有得到法院的受理。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华为发动司法反击，这是《回声报》科技版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被指控盗窃技术的华为集团周四在其总部深圳宣布通过美国司法部门向美国政府提诉，华为将诉状递交给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法院，也就是华为在美国的总部的所在地。《回声报》评论说，此举意味着美中之间的争斗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向对外封闭的华为集团频频向媒体发出邀请，并且不惜采取司法程序，试图赢得舆论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加强了对加拿大的压力，被中国政府逮捕的两名加拿大人的命运似乎与华为公主孟晚舟的司法判决紧密相连。另外，美国布鲁金斯学院近日公布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数字造假的报告也引发回声报的关注。回声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标题是中国的 GDP 增长率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每年被高估了 2%。 回声报评论说，事实上专家学者多年来始终对中国政府宣布的 GDP 增长数字持有保留，但是却无人敢于做出量化的评估。而美国布鲁金斯学院近日却公布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造假的数据，这其中不仅仅涉及中国的 GDP 增长率，而且还涉及到中国的储蓄率以及投资率。报告认为，中国公民2016年的储蓄率并不占 GDP 总值的 47%， 而是 40%。 同样，中国2016年的投资数据也仅占当年GDP 的 35.6%， 而并不是官方所公布的 42.6%。 报告指出，事实上要发现这些数字造假现象并不困难，因为地方经济增长的综合数字超过了政府公布的 GDP 的全国增长率。问题主要出现在地方，地方政府为了赢得中央的肯定，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经济增长数字上造假。布鲁金斯报告分析指出，造成地方政府在统计数字上造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提出了评估地方政府政绩的一系列标准，其中就包括经济增长、税务收入等等，这就导致从2003年开始，地方上报的数据逐渐造假。其次，2008年开始，中国国家统计局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地方政府在经济数字上造假，但是由于国家统计局的官员的权力有限，根本无力与地方政府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造假现象一直延续至今。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五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法国里昂大主教因包庇犯有性侵罪的教会内部成员而被法院判处缓刑6个月，该消息激发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响。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与左翼解放报都以此作为头版开篇新闻。十字架报社论文章指出，里昂大主教遭到审判一案是法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今天曾经受到性侵的教徒们 终于敢于站出来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十四家报认为，天主教会必须走出过去，翻开新的一页。解放报则将此一判决当作是对天主教会拉响的警钟。该报社的文章幽默地评论说，感谢上帝，天主教会终于明白今天的社会是人权高于一切，高于任何传统，也高于任何组织、任何党派。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法国人道报推出妇女节专版，回顾了法国历史上妇女争夺男女平权的历史，对参加黄背心抗议活动的法国妇女进行了追踪报道。又一《费加罗报》继续关注移民问题，提出了是否可以修改申根协议的问题。此外，瑞士著名文学批评家、哲学家让·斯达罗宾斯基 （让·斯达侯本斯基） 的辞世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以98岁高龄辞世的让·斯达罗宾斯基一生撰写了30多本有关文学史、心理学以及医学的著作。他的作品有时使文学评论本身的价值超出了文学作品本身。人道报将他比作是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包罗万象的人文学者。斯达罗宾斯基对罗梭、蒙田等作家的评论著作被公认为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著作。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提到，希望能与日本举行台日之间的安保对话，共享解放军动向的实时情报。明知中日之间有外交关系存在，蔡英文为什么竟然公开向安倍政府喊话，要一起对抗中国大陆呢？
是台湾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蔡增加在一篇专文当中分析，日本产经新闻身负右翼色彩，又跟民进党一样具有反中的基因，不但不是日本舆论界的主流，它的影响力也远不如朝日新闻跟读卖新闻。他认为蔡英文把宣布连任之后首次的国际专访交给产经新闻，并且还大声疾呼台日两国共同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这个除了是右翼跟深绿之间的相互取暖之外，对于犹如得了恐中症的日本政界实在很难产生撼动的影响，所以他认为这只是蔡英文说给深绿选民听的。
蔡英文在产经新闻的专访当中是怎么说的？后来日本外务省又是如何拒绝蔡英文的提议的呢？
是有关蔡英文的说法，依据台湾总统府公布的专访内容啊，蔡英文在被动回应产经新闻对安保议题提问的时候说，安倍对台湾非常友善，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决定，希望下个阶段台日之间不仅经贸事务可以提升，安保也是很重要必须要持续强化的事情。蔡英文也同意台日共用有军事威胁的即时情报非常重要，他提到期待日本克服法律的障碍。可是两天之后，大陆环球时报就报道指出，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科在4号接受该报访问的时候说，日本政府不考虑跟台湾就安全保障的领域来对话，还表示呢，日本对台的基本立场遵守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和台湾的关系是非政府间实务关系，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改变。
日本政府这样公开回应之后，台湾官方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当然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5号在立法院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时，回答的几乎是有点不知所云。努力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台湾作为世界的一员呢，跟周边民主自由国家一样，希望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守护国家主权，因此每一个国家之间的立场都尊重，希望一起为地区稳定来努力。那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则明显地帮蔡英文缓颊，他说安保对话不是突然有的想法，外交部长吴钊燮去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曾经谈过，这是台湾的外交部针对国家安全的一个需要。 那他还解释说，蔡英文谈话的用意是呼吁日本跟各国正视印太区域等现状已经改变的事实，建议双方就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加强对话跟合作。
民进党政府长期对日本示好，为什么在安保对话这个领域，日本外务省却迅速的拒绝了呢？
是，根据台湾舆论的分析，蔡英文这一次透过产经新闻突兀的提出台日安保对话的建议，虽然说是被动回应记者的提问，但是仍然被认为是极不成熟、欠缺国际视野的谈话。就有学者分析，经过去年安倍访中的相互摸索之后，今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年。安倍很想利用日本是2019年 G20 会议主办国的契机，在习近平6月访问日本的时候，能够促成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结束两国之间长期的对抗状态。而在这个中日关系的重大转变期，蔡英文竟然提出台日安保合作，对日本政府来说其实并不是太中听。更何况呢，台湾连日本福岛核灾食品都迟迟没有解禁，要怎么跨进到台日安保对话这么个议题呢？所以学者认为，这只是蔡英文给深绿选民一帖安慰剂。
在野的国民党对于蔡英文贸然提出台日安保对话又被拒绝，有什么看法呢？
是，像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他就说，这次蔡英文提出跟日方进行安保对话被拒绝啊，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套好招的独角戏。蔡英文一厢情愿地提出邀约的同时，不仅外交单位跟国安单位没有掌握日方的态度，总统府更是没有对相关的状况进行评估。更糟糕的是，民进党长期媚日的态度让日本拒绝台湾的时候根本不会有压力。他说，谁会跟一个只会谄媚自己的人平等对话呢？总的来说，如果民进党能够因为这个事件认清自己的身份以及在亚洲的实际角色，深刻检讨对日本的态度，对台湾跟中国的未来或许能有正面的帮助。
好的，那就谢谢民峰。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法律专家认为，华为告美国政府胜算极小，如同不用绳索攀登珠峰。中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华为起诉美国政府。马航370航班失踪5周年，亲属到北京外交部要求重启调查。中共官员批达赖喇嘛没做一件好事的言论引发流亡藏人反感。三八妇女节聚焦男女不平等，中国半天工资低于男性1/5。美国女参议员在三八妇女节前夕揭露军队性暴力，违抗衡中巴两国，印度斥资30亿美元租用第三艘俄罗斯核动力潜艇。日产前总裁戈恩的律师就戈恩乔装打扮出拘留所道歉。韩国陷入雾霾，舆论抱怨中国，北京回应称不应该从外部找责任。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近年来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在欧洲大地上翻滚，在东欧、中欧、南欧接连出现数个反欧盟的逆子国家中，意大利是其中一个反道的大逆子。最明显的迹象是，日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表示，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合作的磋商还在进行中，有可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问意大利时完成。3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就此发文大喊狼来了。该文开门见山的警示说，意大利的一个无疑会令美国官员及欧盟领导人错愕的举动，似乎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帮中国把他庞大的全球基础设施扩展到西欧腹地。此举属于北京在全世界推进其经济利益和影响力的一项全面计划。 如果意大利走出如此鼓励中国投资的一步，那么在作为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七国集团中，它将是第一个积极参与北京在全世界建设货柜枢纽、推动其自身经济增长行动的成员国。其实美国人是最不应该对意大利为北京一带一路抬轿子感到惊讶和紧张的，因为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他就三天两头对欧洲传统盟友和欧盟组织发出指责，助长欧洲大地上的民粹主义思潮。意大利民粹政党通过选票上台，也是在特朗普总统榜样感召激励下的硕果。身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对战略盟友欧盟的态度曾经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但对意大利想为北京一带一路抬轿子的言行，美国政府官员持明显的反对态度。据报道，近几个月来驻意大利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已向意大利新政府领导人表达了对于此类协议前景的担忧。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是出头露面表达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官员，也许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2日访问意大利的行程已经迫近，有些敏感议题需要先下毛毛雨。有关这位意大利经济发展部的副部长，纽约时报给予介绍说，杰拉奇在中国教了10年的经济学，写过金融专栏。2018年被民粹主义领导人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召回意大利，在政府任职，重点关注中国问题。为了回答美国的反对和中国掠夺性意图的担忧，杰拉奇解释说，和美国相比，当前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少之又少，这些对意大利的港口进行的预计在几亿美元的投资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他表示，通过同中国在基建上的合作，意大利将得以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时装、机械、食品、化工和其他商品。意大利背负着巨额债务，经济陷入零增长。他称法国对中国的红酒销量是意大利的7倍，即使爱尔兰对中国的食品饮料出口也更多。他还说，我非常了解中国，我们也比其他人更能觉察任何风险，我们压根儿没有到转移地缘政治轴心的份上。杰拉奇还强调，协议中没有什么让意大利偏离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欧盟的结盟。他还说，热那亚港口官方本周已经在着手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成立一家新公司的交易，其框架协议尚未达成。我们增加贸易价值的途径之一是首先增加来自中国的投资。他说，他们是通过这些一带一路备忘录完成的，这是一片投资的沃土。目前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港口是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由中国国有航运集团中远集团控制，意大利也希望参与其中。这就不难理解，在本月欧盟投票通过一项规定，赋予各国更大权力来审查和阻止外国投资，尤其是得到外国政府支持的投资时，为什么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最先就怀有热情的欧洲领袖中，比较突出的有英国前首相和意大利前总理。2017年的5月，时任意大利总理民主党人保罗·珍蒂洛尼是出席北京“一带一路”会议的少数西方领导人之一。虽然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但珍蒂洛尼是欧盟的支持者，认为应该保持统一的欧洲阵线。面对欧盟的怀疑之声，前意大利总理最终没有批准参加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倡议的合作。纽约时报文章注意到，目前控制意大利政府的民粹主义者不时与布鲁塞尔发生冲突，他们似乎对维持这种团结不太感兴趣。而到了2018年12月5日，葡萄牙成为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的第一个西欧国家。当时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出了质疑与警告，法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会造成欧盟的分裂， 德国也认为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制定出统一的对华战略。如果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将会成为世界最富有经济体七国集团中第一个积极参与北京在全世界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三八妇女节特别专题。
各位听众，李子薇来自中国广东学习艺术和管理，随后她来到巴黎继续深造。李子薇于2005年在巴黎六区开设了 Art Z 的画廊，并且从事当代艺术策展工作。15年来她辛勤耕耘，推出了不少青年当代艺术家，也展出了如马德生、越南裔、Home 等具有代表性来自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家。李子薇把法国艺术家也介绍到香港进行展览。李子薇非常高兴接受本台三八妇女节的专访，与大家共同分享自己作为女性策划人的经历。那么就请大家收听法广对李子薇的专访。紫薇你好。
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就你们 Art Z 的画廊在3月2日就将进行 Between Two Cultures 在两个文化间的新展览，你能先跟大家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新展览吗？
我们的新展是丹欧的Between Two Cultures。 丹欧呢是一在越南出生的中国艺术家，他从事30年了，是一直跟很多法国艺术家合作，在这30年当中呢，他就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他主要是感兴趣中国的文化，在字体上面他用了中国的字体，然后呢再加上欧洲的西方的抽象画派，然后呢两者相结合。像丹欧这种华裔的艺术家，但是呢又在欧洲生活了30多年，把他的那些一些在两种文化的一些精髓给集中起来，然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他的作品呢，很多人说像那个美国的抽象画家的 Jackson Pollock 的那种点滴法的抽象派，但是呢他又跟 Jackson Pollock 不一样，是他属于那种泼墨式的画法，画出来的感觉呢也是有一种那种运动的状态。在抽象主义来说呢，它是受到了 Pollock 的影响，但是呢同时也有它自己的风格。
您10多年来呢承办了不少中国艺术家、亚洲艺术家的个展，如老前辈马德生，从新兴至今日，和越南裔法国艺术家 Home 目光等展览。请您介绍一下与这些艺术家的交往和经历，您怎么来进行策展的呢？
好的，因为呢其实像我们从事我们这一行呢，经常跟艺术家打交道，所以呢像马德生老师呢，我认识他也10多年了，成为朋友。当我们画廊开在六区的时候，他也很愿意跟我们合作。然后呢马德生老师是我们的前辈，他是1983年就来法国了，然后之前呢在北京也参加了第一次的那个新兴画派的运动，所以呢他在中国艺术史上呢是因为非常有历史的前辈艺术家，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也很荣幸的能跟这位艺术家合作。他的作品其实在欧洲已经非常出名了，包括在美国馆，在巴黎现代美术馆啊，在蓬皮杜啊，在东京博物馆啊，英国的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还有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都有展出。我们非常荣幸和马老师一起合作，也是作为一个支持艺术家的一些创作。
马德生艺术家4月28日还有个小的回顾展，您能讲一下您具体的跟他合作的一些一两个小的经历吗？
对，现在在法国刷马红刷豆正在有展出马德生老师的，是一个小型的回顾展，然后展览是 到4月28号。然后呢，这个展览呢是 Shadow Sharma Home 来提议来举办的，因为刚好今年呢是新兴画派40年，所以呢马老师呢从事艺术40年，所以我们呢就跟城堡呢就有一个小型的回顾展，把马老师从79年开始的水墨画、版画，到之后的2000年之后的丙烯画，然后他的出了车祸之后画的那个丙烯，然后再到近几年做的雕塑，包括他的大型雕塑，所以都有展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展览。
你也协助了在 Shadow Sharma Home 的策展工作，你能举个具体例子吗？
马德森老师呢，他是我们的前辈艺术家，而且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他从79年参加新兴画派的运动之后呢，他之后就来了法国，然后在法国了超过35年的时间。他的艺术创作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非常了解，但是跟他合作呢，就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所以马老师呢，他性格比较直接，比较直爽，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的硬派的一个艺术家。所以的话呢我们呢比如说我们会通过一些更婉转的一种方式啊，跟马老师来接触，这样子的话呢让他感觉到可能更亲切一点。加上我可能是因为女性策展人的原因，所以的话呢我会跟他容易的沟通，更婉转的解释，包括有一些项目有可能一开始未必是觉得特别好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努力之下呢，我们会跟艺术家解释，然后呢他就会慢慢理解我们的用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呢，可能是相互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是有消息显示呢，最近随着不少画廊的出现，在中国逐渐的有一些女性进行策展人的工作，你是这么认为吗？是您自己作为女性策展人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工作的欣慰呢？您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对，这是女性策展人或一个职业女性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是因在于就是可能作为我们这一个行业，我们需要经常的去出差，去世界各地看不同的艺术展览，去接触不同的艺术家、收藏家、策展人。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的时间安排呢会比较紧张。像我自己还有家庭嘛，所以还有小孩，所以呢可能在工作和时间方面的那个安排要处理得特别好，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一般我们去全世界的一些博览会，我们每2个月就要去香港一次，参加香港的画廊开幕式，然后在香港跟香港和中国整个亚太区的收藏家见面。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接下来的计划就是3月份要去香港，然后因为香港也有巴塞尔，然后呢6月份呢还有瑞士的巴塞尔，4月份就是美国的军械库的博览会，就是需要经常的出差。
你作为女性，你觉得女性策展人你学到了什么，或者你有特别的感受吗？
特别的感受就是这份工作让我带来了首先很大的满足感，因为我觉得今天作为女性来从事这个工作面临的挑战也很大，然后让我接触到不同的人。首先就是当跟经济有关的大环境很不好的时候，那我们这一行业也是可能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一个行业。但是如果大环境好的话，我们的这个行业又会特别的好。所以的话呢跟经济有关，比如说像2011年的时候巴黎有很多事件发生，那我们的可能会稍微难一点。但后来到现在，我们的关注的层次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可能会越来越好。
您呢从2005年开始呢，在巴黎人文气氛非常浓郁的6区和你的先生创建了自己的画廊，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女性华人策展人。10多年走下来，您自己从自己的工作中总结出什么经验和感受呢？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坚持，就是可能从一开始，我们一开始推的都是年轻艺术家，然后呢到后来慢慢的我们跟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合作，到现在我们又在香港开了我们自己的画廊。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眼光，然后坚持下来。这样子呢，坚持下来之后的话呢， 包括你的收藏家啊、艺术家都会相信你。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是团队的工作，所以呢，我也很高兴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来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给我的一个感受。
你自己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艺术眼光？怎么样去选择哪位画家可以和你合作，或者是他的什么作品适合在你这个地方展览呢？你自己如何培养自己的修养呢？
首先我们可能会去看不同的展览，会去参加不同的博览会，然后也会跟一些前辈沟通，尽可能的吸收最大的知识量，让自己的知识量丰富起来。然后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一行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还是要多多读一些相关的艺术类的书，然后了解相关的就是文化的那个，比如说流派呀、艺术流派呀，然后历史事件呢，还是需要去了解。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培养自己的一个眼光和兴趣。然后在当你遇到艺术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艺术家适不适合你自己来去推。而且我们画廊也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就在人文方面，就是比如说在人性啊、人文啊、社会性啊这一块的话题，我们可能更感兴趣。所以的话呢，在这一块的去研究这一块的话题的那个艺术家，可能我们会更感兴趣。我觉得现在亚洲艺术市场也非常的活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在香港的话呢，我们就会把更多的优秀的法国艺术家带到香港，带到亚洲去。在巴黎呢，我们可能也会推的更多的是亚洲的艺术家，亚洲和欧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交流，我就是建立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更希望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我们旅法十多二十年了，所以我就也希望能把自己的一些资源也好、经验也好，能跟中国更多联系起来。
谢谢啊，紫薇接受法国三八妇女节的专访。
谢谢 Laura。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日沁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为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罗曼·麦德担任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主厨，与法国烹饪泰斗杜卡斯合作，推出自然主题菜单，主要烹饪精致的素食。在他年仅37岁的时候，麦德获得了米其林的两颗星，一年后的2016年，他获得了三星，保持至今。麦德为人低调寡言，极富创造力，他烹饪的一款款菜肴会带着你一起旅行。麦德在接受法广专访时表示，在获得米其林三星荣誉后，就去世界各国周游了5年，获得了充分的休息。他重返巴黎雅典娜广场酒店，与同事德尼一起推出 La Nature Lidée， 可以翻译成接近大自然的菜谱，展示他对美食的新诠释。那么什么是大自然的菜谱呢？麦德这样说，大自然不仅仅是美食，也是一种哲学的理念，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生产农作物人的尊重，包括渔夫、菜农、农民，通过厨师和餐厅的服务人员，大自然的成果最后来到大家的餐桌上。那么您最擅长烹饪哪款菜肴呢？麦德说，我最喜欢用凡尔赛菜园生产的蔬菜来烹饪。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令，大自然提供不同的蔬菜来烹饪。现在主要是根茎蔬菜，马上就要开始烹饪青豆，然后是春天的蔬菜，如蒲公英、荨麻等。那么您最擅长的烹饪是哪款菜呢？他说，
Par exemple, l'exemple le plus simple, c'est la carotte. Je me dis que pour moi, la feuille et la fan de carotte a autant
d'importance. 比如烹饪胡萝卜，现在快要到季节的末期了。对于我来说，胡萝卜的叶子和胡萝卜同样重要。我用不同的方式烹饪蔬菜，如烤一下、烘干、发酵，寻找同一个菜肴的不同风味。 还可以把胡萝卜放到秋天我们收集的树叶中一起烹饪，让蔬菜中带有森林和自然的味道。麦德于1978年出生在法国中部上索恩省的一个只有300位村民的小村里。他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护士。在他的记忆中，祖父经常带着围裙在厨房中烹饪。麦德说， 孩童时期，他曾经想成为农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养着鹌鹑等家禽。麦德16岁开始技校学习，也开始对烹饪感兴趣。在参加了义务军训时，让他发现了乘坐飞机、旅游与不同人交往的乐趣。麦德认为自己非常好奇，喜欢发现新奇的事情，这也是他为什么首先从事法国为数不多的女厨师艾琳娜。 达洛斯，因为麦德肯干工作出色，随后他被法国烹饪泰斗杜卡斯看中，两人开始合作。麦德也进入了坐落在高档店铺林立的巴黎蒙田大道上的雅典娜广场酒店担任主厨。这家米其林三星级的餐厅内环境唯美简约，安静如同世外桃源。大片的水晶吊坠的天花灯板下，与银色的地毯壁灯交相呼应，加上不同的灯光，整个餐厅宛如一间水晶宫。 当我们问到是否欧洲人与亚洲人同样善于烹饪蔬菜呢？曾经在世界多国漫游的麦德不仅开放，而且见多识广。他的回答是： 每个厨师有其烹饪秘诀，同样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烹饪方式。我的原则是尽量不改变蔬菜的原味，如避免在水中煮蔬菜。 这会让蔬菜失去维生素。我们尽量保持蔬菜的鲜亮的诱人，尽量让不同的蔬菜味道浓缩。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罗曼麦德烹饪素食的法国米其林三星厨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Victor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法律专家认为，华为告美国政府胜算极小，如同不用绳索攀登珠峰。中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华为起诉美国政府。马航370航班失踪5周年，亲属到北京外交部要求重启调查。中共官员批达赖喇嘛每做一件好事的言论，引发流亡藏人反感。 38妇女节，拒交男女不平等。中国半边天工资低于男性5分之1。美国女参议员在38妇女节前夕揭露军队性暴力，违抗衡中巴，印度斥资30亿美元租用第三艘俄罗斯核动力潜艇。日产前总裁戈恩律师就戈恩乔装打扮出拘留所道歉。韩国陷入雾霾，舆论抱怨。 中国北京回应称不应从外部找责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武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克拉哈·吕西尼亚尼所演唱的《拉科纳》的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tout nous sent là.